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初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感冒的小贝。
哟，小贝，你的暴病登场了，感动感动。我们今天是要讲约瑟。哎呀，他这个年纪轻轻，他这个时候大概是17岁吧。
17岁、
他被卖到这个埃及主人的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他所做一切的都蒙耶和华赐。所以呢，这个主人呢、就除了吃自己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然后这个主人的妻子，波提发的妻子，哎，就想来勾引约瑟。
这个年纪会不会差很多啊？这个他约瑟他可能那宁死不屈咯，这换作小贝也是宁死不屈啊，对不对？老太婆一个嘛。
你想啊，你怎么知道他是老太婆一个？
这个就要听我们的孔老夫子讲就有道理，对不对？
他说什么？
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讲嘛，君子有三戒。
三戒什么？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然后呢，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约瑟这个时候血气未定啊，这戒之在色。我想约瑟这个时候心里也是蛮抱定的，这个要保持他的这个他身体的干净嘛。
你说他读过《论语》啊？讲的好像真的一样。
自古英雄所见略同嘛。
你所谓戒之在什么，就是戒不掉的意思。对不对？
原来《论语》他这样讲，就是讲说，那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就对
了。那当然了，要不然我们孔老夫子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对吧？那时候还民风保守，可是每一个经过成长期、青春期的男孩子，自己知道你十六七岁的时候，每天脑子在想什么，你自己晓得，对不对？
是，
不用人讲。你要是是约瑟，你被摆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哪里逃得掉？
是，
你看约瑟怎么说啊？约瑟不从啊，因为这个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很简单，不从。然后不从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这个人相当诚实，他对他的主人的妻说：“看呐、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他讲得很好，他最后一句话不是说对他得罪人，他是说得罪神啊。
这时候你就看见这个约瑟啊，他这个人的力量从哪里来。人在犯过的时候，他不是不晓得所做的是错的事情，
是
他也不是不晓得所做的是恶的事情，只是他这个恶、他这个错他就胜不过嘛。
对啊，这个我们问好几次的节目都有提到这个问题。
对啊，可是约瑟这时候居然胜过了、这怎么回事？
就他高山仰止嘛，约瑟是神特别的疼爱，所以会赋予他特别的这个心灵的茁壮，对不对？神的灵随时与他同在，自然就保护他了，所以这是他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高山仰止，圣经里面高山仰止人都是这样子嘛，不是吗？
你真的认为是这样子是吧？
那不然还有什么解释呢？
你看他跟他女主人的对话之后啊，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这很麻烦的、
女主人有点太过无聊了吧，天天跟他说，他不害臊吗？
他已经脸皮扯下来，而且他这个女主人能够干什么？他的先生除了吃自己的饭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耶和华福气太多、有这个问题。
所以每天约瑟眼睛一睁就要来面对这个。
是啊，女主人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能不去吗？结果啊，圣经就说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这难办呢。 因为你跟他说了他已经不听了，而且他天天来缠你，这时候又被他抓住了，那怎么办？
这已经在用强的了，对不对？
对呀、
啊。所谓君子不欺暗室啊，对不对？四下无人的时候，其实特别这样讲，就是说君子其实是会欺暗室，对不对？照理讲，那时候四下无人，也没什么人看到。约瑟很有可能就
我跟你讲，保证一件事情，你背再多的四书五经，到这个场都派不上用场。
是啊，对啊。
结果约瑟怎么样？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会有这种情况？说你看到这也不太懂，为什么是什么衣服丢在他的手里？
他抓着他的衣服啊。
哦，就是他会金蝉脱壳的功夫，就像那个胡迪尼那样子，
对对对，
就是说他抓着他，他就是衣服这样掰下来，然后就让他逃出来，就对。
以前人的衣服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扣子啊、拉链啊，对不对？他就是带子绑一绑嘛，
哦、
就他转个身，他是可以逃得出来的。
嗯，
可是他这一逃出来就很狼狈了，因为他的衣服不见了。
是，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留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他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
他为什么还说他是带着一个希伯来人？他为什么不要讲他就好了？
这个他应该是讲到他主人呢、啊，他主人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
你说这个他是指他的主人，不是讲约瑟？
应该是这样子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人是所说过了河的人，在这里应该明显指的是约瑟。这个被买进来的希伯来人做我们家奴隶的，跑到这里来欺负我，来侮辱我。那当然这个听众朋友要是看韩剧看多了就很晓得这个东西，
百口莫辩的，
对
不对？
这个剧情大概怎么回事？
对呀、啊，男追女隔座山了，对不对？女追男隔层纱嘛，这种情况怎么能看都是男的欺负女的？
哎，小贝，你最近是不是又没看圣经？怎么背起来都是这种东西啊？
哎，这个受世界污染太深了。
OK， 这个妇人恼羞成怒，那她自己的脸遮不住，你说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呢？他又不甘心，那这时候怎么办？
往他身上一赖。
像这种事情呢，从来没有所谓真正的爱在里头。
是，
因为你不是求别人益处的，
对，
你是要利用人的啊。
是，
到了紧要关头，你本来整天求他要他跟你在一起，你现在马上一翻脸就把他出卖了。
对，
那这个是非是很明显的。可是约瑟百口莫辩，我们也没看见约瑟说什么。
哎，他好像也没有怎么变
的。这件事情不简单的，我相信约瑟第一他知道，他说了也没人信他的。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那这时候他心中到底想什么？他怎么样去编他的故事？他怎么样恨？他觉得他受了侮辱了，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太干净啊，往往会伤害别人。尽管你没有要伤害别人的意思。
对，
因为你行得正，
自惭形秽。
你行得正，那别人就不跟你为伍，而且呢，
是
别人找你麻烦，他就让你等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这个就证明前面的话可能就是这么讲的。哎，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这个罪啊是很厉害的，你看。凡是撒谎哈、就不需要准备，不像考试需要预备。那撒谎呢真快，而且这个故事一说出来呢、就是完整的故事。对吧？
物证。
那这里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波提乏的太太。这个波提乏的太太整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来勾引约瑟。约瑟整天心里想什么你觉得？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怎么样来这个防备这个事情呢、
对呀、你认为他是这么高山仰止呢，还是他一直站在一个立场他不愿意动？
他可能每天都要跟神祷告，提醒他自己说，我今天又要面对这样的诱惑，请你给我力量吧。
这个诱惑不是假诱惑，这个诱惑对他来说是真的诱惑。约瑟怎么样能够逃出女主人的这个魔掌啊？你可以说他十之八九是打算好的。而且他为什么到后来不出声？他知道自己没办法，因为既然神与他同在，神在他所做一切的事情上赐福于他，他就必须啊要有一个信心站立在那里，不能乱动。他也没有乱动的机会啊，他只有随着神继续带领他。那这个带领眼睁睁的看着就要出问题了，对不对？你想你在这个法老护卫长的家里做了这么高的管家， 啊，然后你的女主人要勾引你，你不从，这个事情不可能有好结局的。
嗯，
他心里面需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事情，万一这个女主人不放他走，他怎么办？
哎，他宁愿下到监里也不从就对了。嗯，
哎，他如果不从这个女主人，接下来的后果那是不堪设想。就像你讲的，他宁可下到监里。对约瑟来说呢，这个被关到监里啊，恐怕不是在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哦，所以他也没什么辩护，他为他自己辩护就对了。
是啊，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
嗯，
这个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讲了真真轻松啊。
对啊，好像他就很自在的就进去吃这个牢饭，是不是也蛮轻松的？
很难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啊。他第一次被卖，好不容易神把他救出来啊，
对啊，
神给他一个好的生活，好的位置。
是，
那第二次要被冤枉，比第一次难还是容易啊？
当然难啊，对不对？他已经知道他过好日子是什么样子，怎么又能够错失这个机会呢？嗯，
你仔细想想，约瑟他为什么能够站得住？其实他真正的诀窍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神，神，神，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下监不得罪神，被冤枉不得罪神。可是什么事情得罪神呢？如果你向这个诱惑让步得罪神，并且你开始埋怨，你替自己伸冤，这就开始得罪神，对不对？
埋怨伸冤也算得罪神？
那当然了，你既然晓得这一切事情出于神，因为耶和华的凡事上与他同在，这个就应该知道了。我们前几周讲到这个耶稣带着门徒渡海，海上突然起了暴风，结果耶稣却在船上睡着了，这有意思，对不对？
有一点耍帅之嫌呢。
他不是耍帅啊，我们那时候节目也说，那你叫耶稣怎么办呢？难道他起来和大家一起害怕不成吗？
那很难看。嗯，
这不是他吗？主在你的船上，可是主在你的船上睡觉，那这时候你需不需要叫醒他？是我们自己心里面需要做的决定，对不对？你说主有没有与他同在？与他同在。这个船有没有遭到暴风？有遭到暴风，遭到了很大的暴风，几乎要沉了，自己都快丧命被关到监里了。可是这件事情产生是因为主忘记照顾他了，是因为主从船上出去了，还是主还在船上睡觉？是哪一件事情呢？
嗯，还在睡觉嘛。
对呀，主在睡觉你就安息就对了。啊，那这个是真真正正高山仰止了，小贝。
对呀，啊，这个听这个理论容易啊，对不对？实际在做的时候，我们难免还是会想要摇摇他的手啊。
嗯，那我们先转一转讲这个波提乏的妻子。
是，
对约瑟来讲，这一切的事情可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嗯，
他有点像这个从台湾来的同胞，凡事做起来沙盘推演，是吧？他自己算的是没有后路，可是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是，
那波提乏的妻子呢？哎，他是不会有心去计算这些事情。
哦，他是看这个情况发展到哪里就哎顺着走就对了。
对，这个情况一发生，他能够马上编出一套很完整的谎言来去遮羞，啊，把别人出卖掉，这个就证明他是亚当夏娃的子孙，和我们一样了。
哎，对啊，讲到这个，我们真的是找这个遮羞的理由是最快的。哎，
你第一个就是保护你自己，哎，错都是在别人身上。马上一套谎言编出来，这个编出来之后，他等他先生回家的时候，他一定左打右算，看看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才好。
是，
因为约瑟拒绝他，他对约瑟的恨呐，那就是恨之入骨了。
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看见那个罪真的是可怕。这个妻子啊，大概也没这么多的聪明啊。我们犯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你那个撒谎那个快，那个小聪明，那个心机，那个算计啊。乖乖，真是心念电转，
嗯，
马上就来了，整套的东西，整套的计划。哎，听众朋友，圣经一再警告我们，那个不是你，平常没这么聪明，为什么犯罪撒谎这么聪明这么快？你就需要晓得了，
是
那是什么啊？就跟我们小贝现在生病一样，那不是小贝，小贝原来的声音多好听，现在声音沙沙哑哑的，中气不足，那不是小贝啊，那是他里面的病啊。嗯，这不是那个女主人，是她里面的那个罪。那这个事情我们会在圣经里面不断的看见，一个犯罪的人，他那个编的故事是真快。你不用读圣经，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肯定看见，如果你诚实的话。
是，
那是一个外星人住在我们里面，名字叫做罪，他会非常非常丑陋，非常肮脏的，要你去勾引他的也是他，出卖他的也是他，编谎话呢，保护你自己的也是他。
你翻脸比翻书还快，
这个难道不就是从前我们讲过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表现吗？第一件事情保护你自己，第二件事情同时呢出卖别人，第三件事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嘿，一点都没变。如果听众朋友还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话，那真的是请你打电话来啊，281-5-6-1。
我还以为真的是你要讲什么，我还以为真的是数落大家一番，就
没有
请你打电话来。
你打电话来吗？因为你看看
你这个回应也太软了一点嘛，对不对？做节目一年多的，那不能比较有权柄一点？你听节目听到今天的，对不对？因为听那么多次，你还在那边说，哎，我到底是不是罪人？你这无聊嘛，对不对？
不是，你看看孔老夫子刚才小贝引的这些话，多么不着边际。对吧，
这个还大家还非常的歌颂的一个人，
对你有什么用处？你光知道是戒之在色，你色不色？你照色，戒之在德，你得不得？照想要去得，一点不能帮助你。
只是把问题点出来，没有告诉解决之道啊。
他也没把问题点出来，他没办法把那个少年人和他的罪给他分开来看。
哦，
对不对？
哎呦，最近这个《论语》啊，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的风行的。这个蒙哥看来是想要甘冒大不韪啊，跟全民为敌哦。
谁讲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出圣经里面像神对我们说的这些话。他把你和你的罪给你分开来看，他不是叫你这个少年人呐、老年人呐、要拿自己有办法。不不不，从开头到结尾他都这么说的。
是，
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是个罪人。里面有一个势力在跟我们为敌，你光去励志啊，你越励志越告诉自己不可以啊，那个引诱就越大。那我们再回头看约瑟，约瑟之所以能够胜过，那也不是他自己励志，也不是他给自己去座右铭，也告诉自己说绝对不可以，而是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有一个真实的敬畏，那个力量大，那个力量比什么都大。
我们信主人怎么样才能算是真实的敬畏呢？
哎，没看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很想见见我们小贝的一面，对不对？他身上有台湾民族的血统、汉民族、客家民族，还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统，对吧？
是，怎么样？
眉宇之间，
刀枪子，
对，眉宇之间
散发一股阴气，
对，所以大家就很想跟他见面。那怎么样跟他见面？就是见到面就是见面了嘛，对吗？就这么简单。
什么叫做你在讲什么话？什么很想？什么叫见到面就是见面？
你
见面之后，
你找上帝
失望了，对不对？哎，
你找上帝不会让你失望，而且你找到他就是找到他了嘛。你怎么会有这种敬畏神？怎么会对神有一个真实的经历？你真实的遇见他了嘛？就这么简单呢、这事情假不来的。
那真实的遇见这件事情，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呢。
哎呀，也没这么难。你看全休斯顿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跟你做见证，说神是可以真实经历，神真的把我们整个人生转过来，神让我敬畏他，我之所以还能够活到现在，还没有犯下什么大罪大恶，那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有多少弟兄姐妹跟你讲这件事情？
是的，
哎，那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和真实的遇见主了吗？那你一定要知道去哪里遇见他，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坊间都卖很多的书，什么 Conversation with God， 跟上帝交谈，教你怎么样在灵里面，好在心里面好像有一种经历，或者像这都有点像中国从前的打坐啊、修行啊、禅宗啊。我跟你讲，那些东西你小心点，那些东西通通不是上帝。
所以你不要以为在美国人的那个 Christian Store 里面买的那些东西都是合乎圣经的东西啊！哎，这个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书籍，中文书籍好像辨别能力还蛮快的。哎，对这个老美的这个英文的著作呢，通常都是来者不拒的居多哦。
怎么经历神是完全写在圣经里面？神跟我们约好了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从这个门进来，你一定经历到它。啊，你躲在外面看，你去看多少的书，听多少人讲他的经历，对你都帮不上忙。你只有一个办法，你真真正正经历到他，你就是要从这个门进来。值得我们仔细去想的，就是约瑟这个年轻人，他回家的时候，他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不可能是一个所谓坐怀不乱的人。
是，
他之所以会想，有整套的原因出来，说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就表示这个女主人对他的引诱有没有功效啊？有功效，
嗯，
有影响，要不然他就不用把这个重头戏搬出来。需要因为敬畏神，害怕神，所以他不做，所以他才挡得住啊，得以保全自己。
嗯，
那这个是他在心里面一再的想，一再的想，一再警戒自己，最后他必须要下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假如他抓我的衣服，我就逃啊！你到最后还有两只脚可以逃。他逃出去之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好的。他也没有去亡命，他就让人家去抓他，让人家去下监。于是约瑟就下了监，于是约瑟就在那里坐监。哎呦，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最不简单的就是他只有17岁，只有18岁。
哎，那他是不是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教的好呢？
嗯，这个就谈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了。
嗯。
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不管你是教会的传道人，是长老，是牧师，谁有把握当你把你的孩子养到18岁送去大学的时候，你这个孩子能够像约瑟一样？
嗯，
而且这个约瑟是没有去上过主日学的。
诶，说的也是哈，
对吧？他爸爸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神给他做了两个梦。
他就是之前被卖掉，他又不是出远门被耳提面命一番。嗯，
现在去念大学就跟被卖掉其实没有差多少。
讲这样多难听呢，对不对？什么去大学，那这样好像鼓励大家全部都待在家里啊，就天全部大家
不是啊。
蒙哥给我们印象就是所有的人都待在家里，然后去教会呢，哎，就是这个教会最好是在一个田野上面，然后呢，这个建筑是教会每个弟兄姊妹的一块砖一块瓦都教会的弟兄姊妹盖起来，然后里面外面就种着稻啊，种着这个麦田呐、啊，然后里面所有的食物呢，你通通就是教会的人自己在那边收割啦、啊，在那边煮啦、啊、饭食，然后大家在那边过日子这样。
哎、小贝，你跟我在一起一年多，你完全不了解蒙哥的心。
哎呀，
对不对？蒙哥最反对就是这种东西了。
哎呦，真的吗？
当然了、啊，你与世隔绝怎么可以呢？对不对？
那没有与世隔绝啊，对不对？这个虽然是这样，但是呢，路边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超级大的一个墓在旁边这样。这个叫
做见证。做节目可以世外桃源，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能世外桃源。只是说，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不讲自己了啊？自己靠神的恩典了、啊，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有家了，有孩子了，总是比较安全一点。你就讲你的孩子，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立什么样的目标？到底在我们教育这些孩子的时候，什么才是重要的？
嗯，
哎，我想小贝这样子了，今天咱们两个喉咙都不好，你也生病，我也生病，你看，不如呢，
嗯，
我们把这个题目留到下一次再谈。剩下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段我和东明从前做好的访问。东明是在欧马哈的大学里边做大学教授啊，他那个地方我去过，就跟世外桃源一样，那边也有 mall， 嘿嘿，一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老师，他怎么形容大学那个环境？因为我们十七八岁的孩子去念大学啊，不见得会碰见波提乏的妻子，可是有一些他所说的事情可能是一定会遇见的，遇见了怎么办？你的孩子，我的孩子站得住吗？哎，我们听一听，或许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那至于约瑟身上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咱们就留着下次再继续谈好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明。蒙哥你好。
你好，哎，东明，你已经怎么样？几个月没回世外桃源了。
是啊，很想念世外桃源的。
你们在欧马哈冷不冷啊？
哎呦，现在呢是冰天雪地啊，今年自从下了第一次雪就再也没有化过。
哎，前一阵子这个你们欧马哈可是还上了新闻了。
反正上新闻就没什么好事儿。
那时候还想打电话找你，怎么给我们听众朋友复习复习2007年欧马哈的大事儿。
这个是什么时间好像都有点忘了，12月初的时候有一个礼拜、
就是、不是太久以前的，怎么回事、
有一个星期这个事情特别多，不光是欧马哈，那个星期一连在美国发生了三件事还是四件事，都是枪击案、
哦、都是枪击案，好像有一个是在科罗拉多是吧？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拉斯维加斯，就那个礼拜。
嗯，在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反正就是在公众场所嘛，在那个mall 里面，就是那个人很多的那个商场里面。
哦、在 mall 里面打。
对，然后一个人拿着枪就去了，去了之后就随意的开枪，就打死了八个人，打伤了好多人，然后最后他自己。
那个帽你去过吗？
有那个帽，就是他在那个枪击的前几天，我们还带，因为他那个帽里面不是有那个小孩玩的那个地方吗？
哦，
我们还带我们孩子去那玩呢。想想都挺后怕的，
那是挺怕人的。
对啊，因为你总是在电视上看到这种事儿，但是突然发生到自己的身边的时候，那么熟悉的地方，
那个感受不一样的啊。
感觉这个好像，哎呀，真是事情要来临了，就那种感觉。
那你们那个帽是不是关了好几天呢？Christmas 大概不开了。
对，他那个帽里面不是有好多好多商店吗？好多家商店。
嗯，
然后就是发生事情的那家商店就一直是关着的，
可是帽还是开着的。
其他的商店当时也关了两天，但第三天以后，其他的商店就都开门了，然后
不开不行啊，圣诞节这个生意不做那怎么了得呢？
对，
冒生命危险也得开啊。
对，生意还是要做，东西还是要买。
那去的人还多吗？还是会少一些？你有没有看见？
好像也是，还是以前的那个感觉，就是没影响。发生再大的事儿过去了，然后这个还是和平时一样。
要对党和人民有信心。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这个。
那你们那个镇的舆论大概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人是什么背景？他是有精神问题吗？还是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个都是从新闻上看的啦。据我的了解啊，这个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多么不正常的一个人，就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
是个白人吗？
对，是个白人。然后
干这些事儿好像大部分都是白人的。
不知道，你像那个弗吉尼亚的不是一个韩国人的那个孩子。
哦，那朝鲜人当然不一样，朝鲜人算白人了。
啊，好吧。
他是不是来自怎么讲破碎家庭啊？
我知道的也不是特别多，据我的了解就是他上完高中以后，他一直跟他自己的父母关系很不好。
哈，
然后
果然如此。
最后，在美国不是你18岁就成人了嘛？
对对对，
没有义务再培养你了，就再养育你了。所以他这个父母呢，就把他赶出来了，从家里面。
哦，是他自己要出来，还是父母亲把他赶出来？
据说是把他赶出来。
过得好，他就说他自己搬出来；过得不好，他就说他爸妈把他赶出来。
肯定是关系不好嘛，肯定是就是不管是怎么样。高中毕业以后，然后他就出来也没地方住，他就住在那个他的朋友的家里面，在这个麦当劳里面打工。这个麦当劳呢，就是商场里面的那个。
哦，就是这个 mall 里面的麦当劳是吧？
好像是这样的，对。
那
后
来呢？
他在那个麦当劳的时候，在麦当劳工作的时候，那个麦当劳不是都有的时候是用现金交易嘛？
对，
他
偷钱。
对，他偷了好像十几块钱，然后老板就把他发现了，
哎、
然后就把他解雇了
。
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拿着枪就去了，到那个发生了之后很震惊，整个城都是很震惊。
是，你们那个城是相当保守的嘛？
对啊。
你在学校教书，你接触到很多19岁、20岁的孩子啊。
嗯。
你大致的印象是什么？
嗯，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很好的。
还是挺正常，还是挺正派的，就是了。
对，但是你心里面怎么想那？真的很难知道很多东西吧，其实是一种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像这种就脱离了正轨的孩子可能还是会有，而且也许会越来越多。
那你觉得这些大学生跟您当年念大学的在国内念大学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嗯，这个你要是跟中国比的话太难比了。
你念大学的时候比较理想主义吗？
我觉得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也不完全是那样的，就是比如说在宿舍里面的时候，尤其是那个男学生嘛，女学生可能还会好一点，男学生那也是什么话都说，
整天动女孩子脑筋是吧？
对，就是也不见得就很清高那种。
但现在你的学生在宿舍里搞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你也弄不清楚。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边的那个关系就更加松散，因为首先在大学里面就没有班级，像中国那样的，
个人上个人的课。
对，而且还有好多人是各种背景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是工作好几年才回来上大学啊。
对，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学生。
对，我还曾经教过那个班上有一个学生是刚从那个伊拉克战场下来的。
哦，真的？
对，所以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那同学不围着他问伊拉克的事情吗？
那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你教完课你也走了。
对。
可是这个美国大学对于美国下一代年轻人塑造性还是蛮强的。
对，
尽管看起来这个组织很松散啊，没什么关系，可是学校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人文主义的气息在那里了。
对吧？那种塑造性呢，怎么？你像比如说，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有很多这种塑造，在道德方面啊，在这个品格方面，
是刻意去讲的，是吧？
对。而在美国这边呢，与其说是塑造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很多文科方面，它还不如说是一种那个颠覆。
颠覆，怎么说是颠覆呢？就是有阴谋的，
也不见得就是有阴谋，但是的的确确有很多这个学术界的这些精英啊、教授啊什么的，比如说历史学家、历史学教授啊，政治学教授啊，这些人，很多人他们是那种带着满腔的热情的，然后去教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东西，然后达到的结果就是把他们的那个传统的从父母那儿得来的那种传统的那种价值观念颠覆掉。
对他们是一群传福音的人，就是传他们自己福音的人，他们真的有宣道式的热忱。
对、就是打着引号的那个福音。就是这样。而且真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有时候非常的大。
像你们的学校信主的老师多吗？
应该还是挺多的，因为其实吧，大学啊，在我看来分成两大块。还是咱们中国人那一套。一个呢是文科，一个就是理科。
是。
理科呢包括数学啊、工程啊这些。这里面信主的老师可以说非常多。
学科学的反而多。
工程教授啊，或者是那个数学教授啊，有很多很多很虔诚的这个基督徒。
然后这个跟我们在国内的印象完全不一样。我们认为你要是学科学你就不会信主。
这个在美国是就是这个学术界是众所周知的，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那个学文科的那些教授里面，
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对
对，包括什么历史学教授啊，政治学教授啊，还有这个人文学啊、伦理学啊，这个它有好多名堂，比如说 American Study 啊、Indian Study 啊。
那这些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就比你们要有机会了，对不对？
哦，那他们，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就是有一种就是
使命感，
对，很奇怪的一种狂热的感觉，就是他们要拼命的那个按照美国人的那个语言，这个其实我想就是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里面也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就是分成左右两派嘛，大家也是彼此知道的，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 agenda， 就是他们要按照这个计划的步骤要一步一步的来推进这些东西。
对对，
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40年代、50年代，甚至可能更早，
甚至更早，在美国要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成气候，现在是这个自从美国6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自从那个以后就非常的成气候，现在就是在文科方面这些教授已经成为主流。
对，他们就是对这个传统的基督教思想信主的这种文科的教授来讲呢是大势已去。
对，
你要是在里边不跟他们唱一样的歌，不教导一样的人文主义的立场的话，你
是
群起而攻
之，工作都没有了。
对，你连工作都没有，你的论文没有人要发表，你的教科书没有人要用，
对对对，
你上课呢处处有人要告你。
对，现在就是到这种程度，真是很厉害。
对，
这样的话就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是当然，因为包括现在这一些在教书的老师，他们已经就是上一代所结出来的上一代的产物了。
对，
所以圣经里面把这个叫做人意念所结的果实，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算起来现在应该是这个第三代了。
至少第三代，你要从欧洲算的话那就更早。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是讲说，哎呀，西欧的文化、西欧的潮流、西欧的思想，把它非常大而化之的讲成一个状态。进了学术界你在这里一看的话，那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两边的阵营在这里拉锯战，是吧？
对。
那有一些人是专门要挖墙角的，这个挖墙角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美国文化以及老百姓心中所残余的那一点点从圣经来的伦理观念、神的观念，给你彻底铲除。这是像共产党搞革命一样的。
对，这不叫有一些人呢、这可能就大概要到90%的那个比例、
尤其现在在高等学府里面，绝对是这样。
学术界的人，
这个有计划的革命啊，在国内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对，
中国的年轻人还是对西方的东西非常非常狂热，并且醉心于种种的学说。其实那个不叫学说，那个背后都是有名有姓的人，以及他的那一些的同志们，对整个文化教育进行大扫除。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看见同事？你觉得他的网站或者他的著作啊，是非常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决意要把这个圣经以及神的思想从人心里面挖掉的，有没有这样的同事？
嗯，哎呀，这个可是很多，但是怎么说呢？他不是说直接就对着那个
哦，那当然，只是说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他那个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对，但是他不敢明说，对吧？
其实
这样，
他现在已经不用明说了，江山已经打下来，不用明说了。
对，你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教授，
嗯，
这个老兄就很厉害。看他平时的那个在学校里面，他那个就是我们学校有刊物报道他，全身戴着十几个戒指，每一个手指头上都有
十几个戒指。
对，
那十几个那脚趾头上也要戴了。
可能是，然后那个戴着三四个耳环，然后
他是大学教授，
对，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一个男的，
哦，
一个历史教授，而且他写过很多书，在全美国都是，就是说他的那几本书都是很有名的，
嗯，
就是很有影响的，
嗯，
三四个项链，然后那个手腕上也戴着好多那种黄金的那个，
真的，
就是那个。那样的一个人，他主要的这个历史上的著述呢，他就是作为这个所谓后现代的这个解构主义的一部分，就是把美国这个传统观念很多东西都把它颠覆掉。
他有意的要把它翻过来，是吧？
对，他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立国的这些当时的那些就是那个开创者的那个，
哦，独立宣言啊，宪法啊，是吧？人权宣言啊，这种。
对他们的那个思想观念是受这个当时在美国的印第安人的影响，然后那个宪法是借着那个印第安人的那个草稿而写的，还是有根有据。他那个书里面讲的，
他当然有根有据，他是历史学家，他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他可以挖出来支持他的说法嘛，对吧？
对，
嗯。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一般这些人他做研究的时候，他只是把这个很多事实啊或者是证据啊，他就是经过这种选择性的应用，对
啊，
比如他当他讲到印第安人的时候呢，他就尽力的去美化这个印第安的部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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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到那个，就
是，这个现在
是
非常流行的。对
对，他绝对不会提这个印第安部落之间过去的一两千年当中的那个自相残杀呀，啊。
现在这东西可流行了，现在一讲到印第安人，从迪士尼的动画片到现在各种科学研究，就好像这个白种人是把一个伊甸园给他破坏掉了一样。
对，
印第安人中间那种原始野蛮血腥以及他们的疾病，他们各种迷信的风俗，没人提的。啊，
对对对，
这印第安人通通都是好的。那他现在要把美国历史改写，把美国人祖先这些信上帝的人跟圣经的关系给他除掉，要讲成他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一切主要是受现成印第安文化的影响。
对对，
哦，那很伟大。
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一个洪流的一部分吧，这个，这位老兄。
哎，
但是呢，就是因为咱们一开始讲到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年轻一代人所受的影响，可以说是所有方面的，就是在这个影视啊，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文科历史啊政治啊，
对，
人文啊伦理啊，这些方面的教育啊，到最后就变成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凡事都包容，这是一种人智大开的表现。
对，但是当问题是当这些人比如说像咱们一开始说到那个在麦当劳工作的那个问题青年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愤世嫉俗的人啊，就会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些左派的这些精英啊，然后讲很多这种在历史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政府组织啊，都是这种，就是说，就是还是相当于继承怎么说呢？六七十年代那种民权运动对这个主流社会和这个政府啊这些所有的这种一种那个反叛的那种观念，落到这个一个那个小孩身上的时候，碰到任何一个挫折，他就会把它放得很大，然后你就会对整个社会，你说他拿着一个枪，他到那个一个商场里面，你说完全是随机的那个射击，对吧？他这些人就说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就这样，就是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就去把别人杀了。
对，你看去年已经有多少的这种枪杀案，每年都有，今年2008年肯定也有。那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面，不管他到时候怎么冲动啊，我们每个人都发过脾气，对不对？你发个脾气，你去拿把枪去外面射击，这是一回事情。像刚过年，好多人就拿枪出来乱放，对吧？
对，
你有计划的。
而且一般这些人他不是说很那个，就是冲动的，然后不可自抑的那种情况，而是非常冷静的。
对，
你像那个在奥马哈发生的这个，然后后来看录像，那个人很冷静。
是啊。
然后像弗吉尼亚的那个人也是，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
计算的非常的精确，然后 弄之前，他先把他那个教学楼的门先用那个铁链子先锁上。
嗯，
他计划的好好的。
对呀、啊，你看我们假如发脾气的话，你就算跟你太太吵架，就开车出去。等你开出去转了没两个弯，你的气已经消的差不多了。你就算拿了把枪出去啊，你要真正再继续打下去、嗯，那个都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时的冲动啊。啊，那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嗯？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人文思想的教育在这边摇动人的根本了、啊。因为这个根本就是说，人到底是什么、嗯？人的价值是什么？是不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人是根本没有价值的。如果人就是从进化论来的话，那一切的所谓道德思想、社会伦理，通通都是胡扯嘛。
对，
这是一个非常相对、非常暂时、非常短暂的现象。
我估计这种拿着枪出去的还是属于那种一根筋的，就是他那种就是他不会想太多，可能比较反人思想，就是比较那种
不见得、嗯、你看那个时候那个 Unibomber 有没有那个到处送炸弹的那个、
啊、
好不容易给他抓到的、嗯、那个人可是有脑筋的、啊、当然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偏激是不错，
对，
可是你看到
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吧，可能就是、嗯、也就是每天那么过日子，然后找工作，然后赚钱过生活，买房子、嗯、买车，但是他那个脑子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说在当今这个美国的社会受这种虚无主义的这种影响呢，已经是越来越多了，这些人。
那培养这类思想的温床往往就是美国的各大学，就像您在任教的这些地方。那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光知道把小孩子往名校去送，至于这些名校里面到底在教导什么、嗯、有的家长是一无所知。那就算略有所知的家长、嗯、因为在美国大部分家长都是学理工的，因为学自然科学的，
光对这个文科的不太了解，
对文科的不太了解，他们也向来不太关心、嗯、我们对于这些文科东西的看法呢，就是一种非常一厢情愿的看法，就像你讲这个历史学的教授那就挺生动了，是吧、
嗯、
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替小孩找家教啊，这个家教专门要教导他的内在、嗯，教导他基本上对人生世界的看法，那你会不会把这个人啊，带着十来个戒指、好几个耳环、挂了好几对项链的这个男人，请到你家来、嗯？我不知道他平常洗不洗澡，你会不会把他请到你家来，天天在这边教你的小孩子？你不会。可是，如果他写成书了，他成了名了，他的思想成为主流了，你会不会买这个书给你小孩？你好好给我念啊，这都是大师写的啊，你会不会？你会。前几天才和一个学生谈到这个基本信仰的问题啊，
嗯，
他就讲的挺典型的，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同意圣经所说这个罪人的观念，
嗯，
他问我们有没有读过弗洛伊德啊，他说弗洛伊德呢就把人的内在分成啊，这个自我啊、超我啊、本我啊这些的东西啊，然后他说他觉得这个思想呢是很对的，而且是很好的。啊，这个思想基本上要比圣经这个罪人的思想啊，对他来讲是更容易接受的。
那你怎么跟他说呢？
不，这个学生态度蛮好的啦。啊，那我只问他一个问，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哪一族的人？他说我不晓得。我说你难道不晓得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是犹太人吗？他说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观点呢？啊，就是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相当年轻的时候、嗯、就好像现在你所看见这个离经叛道的这个历史学教授一样，对、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一批人，你要把今天的历史回推至少150年，那个时候仍然有相当雄厚的主流思想，是人的定义、人的价值以及这个社会应当怎么运作，一切是以圣经为根本的。那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彻底革命的事情啊，从费尔巴哈、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这些人，他们当时所在做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听起来就像我们今天在讲说，哎，美国人的宪法是从印第安人来的，是一样的荒谬。
嗯，
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成为主流啊，那我们今天就把它供奉为大师的思想，的确这些人是非常聪明的啦。啊，这些白种人他一旦决定做什么，他那个根基想好了之后，他在上面盖的高楼是你一层一层之间你就挑不出毛病来了。
嗯，
可是我们必须晓得，他之所以创立整个的学说，原来就是为了反对圣经的说法而有的， 就好像你这个历史学的教授，他之所以要这样写呢，就是因为反对美国的历史里面还有这种基督教成分，他的主要目的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掀翻掉。
对对对，
他是带着目的而来的。那这个弗洛伊德这些人啊、一样的，弗洛伊德把人分成什么口腔期、肛门期，他一切的事情跟性分不开。那你假如小孩啊、你要替他请个家教啊，教导他什么是人，什么是婚姻，什么是成长，你会不会把这个弗洛伊德，我不是说弗洛伊德的书啊，弗洛伊德这个人，假如你能够看见他，他30岁的时候，他25岁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他请到你家里来做你孩子的家教？你会不会想象把马克思先生请来做你儿子的家教？马克思那时候还没有出名，他礼拜天呢，他最喜欢抽着烟斗到公园里面去读莎士比亚啊，那个是马克思啊、可是他有极特别的思想，极偏激的思想，你会不会把他请到家里来教导你小孩怎么做人，怎么思想，怎么认识整个宇宙人生？我相信你不会。你看了那个人，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很奇怪。可是他一旦成为大师之后啊，哎呀，你把他全忘了，你光看见他用文字建筑起来的东西，而且你根本对于背后的故事、背后的历史到底怎么发生、怎么过程是一点儿都不明白。弗洛伊德这个人整个就是为了把人与罪这些观念、这些圣经里的观念完全推翻，所以他发明一整套另外的名词与说法来分析人的内在。当时欧洲那个反犹太的情绪啊，在他身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骨子里其实绝对是个无神论者，所以他才会发展出这种从性欲的说法，因为他认为人类社会都是从原始部落啊、性欲崇拜啊、一夫多妻这样接近动物的行为慢慢变出来的社会。他晚年甚至写了一本书，说摩西是埃及贵族，所谓希伯来人的律法和摩西五经，神传给我们的圣经，是摩西这个入了犹太籍的埃及人所弄出来的东西，那和你讲的这个美国宪法从印第安人来，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对，
这是一个带目的的革命手段，而且这个革命已经成功了。可是你要是认识那位革命家的话，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10个中国人9个半不敢请他回家来吃饭。但是就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大学教育机构，我们在拼了命的把小孩子往里头送啊！我绝对不是反对教育，不过呢，在你把他们往里头送之前呢、最好脑子清醒一点啊，花些功夫弄弄明白，到底里面尤其这些人文主义的教师是在搞什么名堂。我们在休斯顿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说不定在你们那边都有他的广播，这个人叫做 John Linhart， 他是修道工学院的一个教授
啊，
他每天做5分钟的短节目啊，现在非常非常的风靡，因为他把很多这个与工程有关的啊、与这种人类创造发明有关的这些小事情啊、小的历史啊，给你讲的活神活现。
可是他那他的主旨是什么呢？
啊，他的主旨啊，他就称赞人的创造力有多么伟大，多么值得我们赞赏啊！同时呢，时不时呢，他就赞扬进化论，赞扬进化的机制。这个进化论跟他是完全扯不上关系。你听他讲的进化论，那比一般的进化论还要觉得幼稚，还要觉得荒唐。可是他就觉得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啊。那大家都听他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呢，人家觉得我们在传福音，实际上每天这些大学的老师以及整个社会都在传另外一种福音，对不对？
对。而且最可气的吧，就是说这些传这个另外一种福音呢，他把他自己就是说包装在这个科学的这种面目之下，
是啊，
其实他根本不是科学，而是完全是
他整个的。所以我之所以说他革命成功，就是他整个的语汇、他整个的词汇以及他基本的观念，已经到了一个不用再解释的程度了。不像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话呢，我们从罪是什么、人是什么、神是什么、永远是什么，还要把这些心里面的东西啊，慢慢给你发掘出来，重新恢复一下。因为在人的心里面，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都已经变形了，取代了一大套其他的词汇。那这个时候很可怕。今天我们在北美的人必须要想， 当你看见美国的社会在这样变化的时候，他们一代一代人思想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猜。像东明，你猜一猜，三代以后，就是你的儿子，你这个宝贝儿子很可爱，你想他结婚娶媳妇，再生了孩子，等他的孩子再长大，如果美国的经济继续往下掉，如果美国的社会继续糜烂下去，你认为一百年之后的美国，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恩典的话，他会是什么样？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当时那个枪击案过了两个星期以后吧，然后我去理发，给我理发的是一个韩国老太太，她在
韩国老太太，
对，她在这个奥马哈生活了有30年了，在美国生活30年了，
那跟我在休斯顿差不多一样。
然后理发的时候，他就跟我聊起来，他就讲这个，他就说：“哎呀，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真是不得了啊！”他儿子大概有这个30岁了，他说：“这个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吸毒，不是说就是坏孩子，就是那些都是得 A 的那些学生，
是
都在一起吸毒。然后好不容易他这个儿子年纪大了，然后才想起来要找一个工作，他说让他操心死了，还问我，他说那个，哎呀，你们中国现在怎么样啊？他说现在我们这个。”韩国那边已经不行了，说现在那个离婚率1/3，这都是跟着美国走。因为我们用英文嘛，然后他用英文，他用了一个词，我当时让我很感触。他说那个哎，中国还好，他说中国还是 behind， 就是中国还是跟在后面，还没跟上来。
中国赶得很快。
对，我心里说，其实哎呀，现在这个大城市在北京、上海的离婚率可能也有1/3。
那当然了，这是有的年轻人他根本就是同居，他根本就不结婚的。
对啊，所以真是说，像你说100年以后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真是。
对啊，如果我们150年之后还能够醒过来看见我们自己的子孙，我们今天就会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知道怎么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而不只是把他们往名校里推而已啊。我今天很多的中国人在北美还是一样，你跟他传福音，他就说他只能从他个人的角度来思想啊，这固然是对啊，因为福音是每个人的事情，可是你总得想想，如果你经过一些苦难，看见两个世界，在这里好不容易有听见福音的机会，你就不愿意去接受它，你就光去排斥它，那你的儿女他的希望到底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如果不认识神，你的儿女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下去，他要怎么认识神？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同事，他所接触的社会环境在急速的往下掉，你怎么忍心把这在人类历史里面照耀的2000年唯一能够替人的生命换血，能够把人灵魂苏醒过来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新的生命，你就把它扔了？你说这东西是假的，我也不鼓励我的儿女去追寻，而且我直直的告诉他进化论是真的。那我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勇气，150年以后醒来看看你儿女所活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境况。当你发现永生是真的，天国是真的的时候，你又要对他们怎么交代？对不对？你到底认为这个人类社会在往哪里走？
所以啊，这个我的这个儿女可是准备着还要回去呢，回中国呢。
你觉得回中国因为中国比较厉害？
对啊。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你看圣经很，
那当然
圣经非常非常好。有时候你觉得圣经这么厚，干嘛写这么厚啊？可是它里面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我们今天的范本。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从最穷到最富，从最低到最高，从最好到最坏，他们翻过多少跟斗，对不对？那个跟斗在今天的社会上都能够找到。那么无论是社会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国家的事情，人类思想的事情，文化的事情，经济的事情，在里面通通都有。然后讲来讲去啊，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就说是啊，你必须得到的结论，神借着这一个漫长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我们在活在今天的世界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方向。你什么时候归向神，那哪怕是在你最低的时候，最败坏的时候，你仍然是有希望的。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